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史塔克闲事，陪我聊聊科技生活大小事。我是史塔克 ，AK 台大电机博 ，AK 数据科学家的嘉豪。今天的节目是哈拉人工智慧，带你从各行各业了解 AI 究竟深入你生活有多少。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科技医疗，这个领域真的很大很广，短时间内真的没有办法完全介绍完。我们会从几个层面来跟大家聊聊现今科技来辅助医学的进展。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星光医院癌症肿瘤放射科的季茂新医师。
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肿瘤治疗科的季茂新。我们平常就是做放射治疗的一个工作，我们科常常都会和电脑相接触，所以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题目。
我们讲科技医疗吗？医生要不要先定义一下什么是科技医疗或智慧医疗？
以我所听到的或者是我了解的智慧医疗，通常智慧医疗的目的啦，它是要帮助病人以及帮助医师能够更快的抓到一个问题，这是我所对科技医疗的一个定义。然后现在近几年来都是一直在朝 AI 辅助的这个方向去进行，不过这目前在台湾我认为还仅存在，就是可以说在实验阶段啊，还并没有真正的广泛应用在医疗上面这样子。
所以实验阶段的意思指的是说它还停留在实验室或者是比较学术界的阶段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讲，就它还在学术，就是等于是合作的单位，不管是医院或者是公司两方的一个阶段，这样还并没有办法扩展到院际间来使用。
那我这样问好了，以你的角度，在你们业界就医疗界啦，是真的有看过任何的应用案例吗？
在台湾其实目前比如说 TVBS 有一个 app 就是帮助你去挂号的，你可以在网络上说你的症状是什么，他就慢慢帮你导，那个对老人会有一些帮助啦。然后像一些比如说病人到医院，他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挂哪一科要找谁，除了去找柜台人员以外，有一些医院他有一些等于是 app 会帮助这种事情。对，目前还处于一个比较，我们可以说比较肤浅的阶段。对，
听你这样讲好像不太算实验室的阶段了吧。我们去一些大医院啊，或者是一些诊所 app 挂号或者是一些流程都已经蛮深入了吧，还是对你们医生来说这个还好，这是对医院比较帮助比较大？
应该说对医院帮助大，可是对这件事情本身对医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吧。就是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帮病人省到时间，可是你对他的预后啊、诊断啊、治疗其实目前没有什么大帮忙。
我了解意思，所以从你的角度会变成说智慧医疗或科技这一方面对医生你觉得好像没有太大帮助，对病人啊，就是对我诊断病人来说目前还好就对了。
目前是至少以星光医院来说，我觉得目前是这个样子。
那我这样重新问一次好了，如果是以你医生你一定看很多资料 paper 全世界来说好了，你有没有觉得哦，好像有这么一个科技是未来可以帮助我们医生也可以帮助到病患，就觉得嗯，这种感觉有没有？
目前听说的都有，譬如说有一套华生系统，台湾有一些医院它有在使用，它基本上就是你病人在问诊，你可以很快的输入一些资料，譬如说他说胸痛肚子痛之类的，你就打进去，电脑会很快的给你一些诊断啦。然后那些诊断你可以再跟你的临床经验去结合，比如说他说第一名你可能肠胃炎，第二名是什么哪边栓塞之类的，然后根据他的抽血啊，根据他的一些症状你去做一个判断。等于是电脑他把可能会出现可是你并没有想到的选项都帮你列出来，然后人的工作就是要去判断这件事。这个是我知道目前有在有些医院有在用，不过我觉得这个最大有一个问题啦，就是它的 database 还是以欧美的人为主，就是亚洲人的病理有时候跟欧美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就是至少以台湾来说本身并没有发展的很好，所以我们变得只能去买国外的东西来看，还是会有一些误差的存在。
欸，所以你刚讲的那一套辅助医疗系统是在你们医院没有用，可是你听说有台湾其他家医院已经开始使用这一套辅助系统了吗？
啊，对啊，这个像北医体系的就有使用这个一个叫华生的一个辅助系统啦。对，就是我知道业界，就也不是说业界，就是医界已经有些地方有在用，可是 反应回馈是好像也就是没有到真正的神效。
那会不会这个问题是你刚刚讲的 database 不够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用过，可是我觉得它可能是出来的东西太条列式，就是你打它可能怎样，然后它就可以跑出十个选项，然后变得你还是要去一个一个想，然后那些跑出来的选项可能 90% 是你根本就已经不需要它你也想得到，对，然后就会变得你去踢到底有没有这个意义在，会变得有时候可能会有帮忙，可是有的时候又可能帮不到，这样子还没有这么聪明吧。
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开发这一套的人不太懂你们医生想要的感觉啊，就是不太知道你们到底要什么。
对，因为我有看过 demo 啦，可是我觉得 demo 就好像也可能是他选的病很简单，所以会让人有这种错觉，因为厂商都有到处来 demo 过，可能他挑一些罕病会一定会很有帮助，因为那些病可能是医生一辈子也看不到两，那种就需要他的帮忙，可是绝大多数的病都我觉得应该目前的训练都其实是够了。
可是这样子很奇怪，因为罕病他们的 database 相对一定也会比较少啊，这样真的能帮助到你们吗？还是你觉得他们会想尽各种方法？
应该说他会让你想到有这个东西，以直觉来说有的时候你会忽略掉一些你太罕见的事情，就是说肚子痛你一定先想肠胃炎啊，你一定先想其他的问题嘛，可是一些比较怪的病你一定会放到很后面才想到。你用这个系统的一个好处可能是他一开始就会提醒你你要不要先考虑一下有这个东西啦，然后在某些状况你就可以去提早的去先想到它，对症下药。
诶，那我问一下，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医疗科技这一块辅助医生有点像是帮你们补充盲点的感觉？
我觉得有一点像，就是目前有在就是辅助诊断的这一块，我觉得就是一个辅助角色这样子。
以你们医生的角度出发，你认为科技啊会为医疗带来的好处或优点有哪些？囊括你刚刚讲到的这一套辅助系统。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可以省时间，然后减少错误，对医生对病人都是这两个方面最重要嘛。然后就像刚刚提的那套系统，它可以比较你有机会比较快的诊断出一个问题，然后就是省到时间尽快治疗。近几年 AI 它也在就是说放射科在看一些影像报告，病理科在看影像报告，或我们放疗科也有人在做一些图像看一些疾病的预后有没有关系。在这一块可能就是说我们要勾勒出一个肿瘤的大小，它都还是人工手动，如果你有机器可以帮你，它可以很快的就做出你要治疗的位置，人只要做一个判断的工作就好了，这也是省时间的一个优势在这样子。
欸，可是我想多问一下啦，因为很多人想到科技医疗应该会想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例如说帮医生开刀有没有，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机器手臂在那边帮人开刀，这个是已经实现的吗？或者是说你有看过类似的东西吗？那另外一个我要问的是刚刚讲图像辨识，会不会有那种图像那种很神的有没有？我们看过国外有没有就是把一些东西拍一拍，就说欸，你这个是什么病，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像这两种应用从你的范围内你的角度你有看过吗？
开刀现在你刚讲的应该是达文西那个机器人手臂啦，可是它还是属于你就把它想象成我们以前就是内视镜手术是人工嘛，然后现在的达文西你就把它想象成玩游戏机从掌上型进化到 PS5 的那种感觉，你的回馈啊你的什么都进步了，可是那还是人在控制的。对，你达文西你要开得好还是取决于你的手术啦，开刀者本身的技术而定，目前还没有办法自己帮你开。
我们统整一下的话，现在机器手臂或自动开刀是不可能就对了，还是要人类去动，只是会变得比较精准，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现在机器手臂就是一个操控那个机器手去帮你做事情，然后那个机器手可以做得很精细，会比我们的手还要细，比如说你两根手指头它就有很多器具这样，然后我们如果是用人拿器材是没有办法那么精密。
是不是像师傅老了之后那个手会颤抖什么的，那你如果是变成机器就那个会算得很精准，是这样子吗？
对啊，你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可是现在机器手臂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触感的回馈还没有做到那么好，就比如说我们拿剪刀，就是说你煮饭好了你切菜切肉，你会知道你在切肉嘛，你不会切到你自己的手，可是你现在我们的触感回馈还没那么好，你 万一动作太快，你可能咔嚓一刀就全部一起下去，因为你血管啊、肿瘤啊、肉啊，那个感觉是不同。对，可是你现在你在外面操控嘛，我说像 PS 有那个触控回馈啊，可是它还没做到那么棒，就是你知道，哎，这是肉，这是血管，这是什么？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啊，有在进步中，可是还没有。就是你要做到自动化，你一定要触感回馈啊，不然你哪知道开对还开错？因为这个是你一开错，人会马上 die on table。科技医院你就是把它 delete 掉可以重来，这不行，这是一条命就直接就没了，
人死了就死了。
对啊，你血管断掉大喷血，那是两分钟三分钟它就完蛋，一定要做到完美才可能会放血。
开刀这个事情啊，所以不可能会有 SOP 对不对？每个病人或者是你们每个 case 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绝对不可能会有让机器去完全判断完，比如说一二三四五步这样子，或者是年轻的医生跟老的医生，
理论上有啦，就是你师父，就是我老师师父教你都是有一定的步骤，可是你因为大家都长得不一样，然后你比如说你这个步骤你就是要找到某个器官然后把它拨开你才可以动之下的东西，步骤大概一样，可是每个人长得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要全自动化，你必须让机器能够做到判断这件事情才可以，
就是判断完哪个血管在哪边。可是这样听起来也蛮危险的。
对，因为每个人的位置不太一样啊。如果你的 database 就是说都在左边，结果他就给你偏右，他左边你可能就是某个奇怪的
东西。我身为工程师，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就 delete 或什么不重要的东西错了就算了，可是人命那个判断错很可怕，
直接病人就死在你眼前了，因为那个就几分钟内的事，然后他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小刀，然后如果完全相信机器给他去搞，目前还会害怕这种事情。
了解。
图像我知道的啦，就是病理科的跟那个放射诊断科，他们有做一些，你可以说比赛，就像以前不是围棋去 PK 一样，就是你已经知道他什么病了，然后让人跟机器去比，最后好像是机器某些那种怪病上面，其实你去翻 paper 会有不少篇说机器可以至少跟人一样强，然后这是在诊断，在我们科，因为我们是病人对去扫一个电脑断层或者是磁振，然后你知道它的肿瘤在哪里，接着我们就要针对你诊断发现的肿瘤，用我们自己的电脑断层再去做一次定位，找到那个位置，人要画出那个肿瘤的大小跟你要照射的地方，你才可以开始跑电脑计划，再到治疗。对，所以我们的治疗其实不是说你要照明天就抓来照这么简单，中间就是都其实都是中间都是电脑化，可是那些电脑化还是需要人来操控嘛。然后目前我知道是有些医院，譬如说台大，他们有搞一个是脑部转移，譬如说你肺癌脑袋有一两颗那种肿瘤，他们好像已经可以做到能够抓到那颗肿瘤在哪里了，就电脑它可以判断，然后就是跟你说那个是肿瘤，然后就帮医生审那个你去勾勒出那个肿瘤在哪里的时间。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问题，脑袋肿瘤大概都是圆形的一小颗这样子，因为它就是一颗小小的肿瘤嘛，那个难度不高，以人来说你可能也是几分钟的功，比较难的就是譬如说鼻咽癌好了，你除了鼻咽要照，鼻咽那边离我们的颅底很近，颅底有很多洞，然后那些洞是神经跑出来的地方，什么第五对三叉神经、听神经那一些的，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闪开那些东西，如果肿瘤没侵犯到你一定要闪嘛，不然它还会被你照的副作用一大堆。又来了，每个人长得不一样，然后现在电脑还没有很办法很漂亮的去把这些给分出来吧。我就觉得如果要到能够真正使用，要到它能够很快速的把这些东西给用出来，才可以真正用在临床上。
可是他们就算到达一个极致，比如说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到极致了，我刚听下来好像也没有办法完全自动化，没错吧？因为我们机器很复杂，还是需要人工的，不可能好像病人像排队排 7 一样，我排过去躺上去他就帮你排完，然后又自动帮你分类完，有可能变成这样吗？
我觉得在30年有机会对，就是像电影科幻片那样子，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其实理论上来说人做的是机器可以取代，
是
理论上，对，可是因为你永远会有出错的可能性，所以一定你不管怎样都我觉得不太可能真的让你自动化，就是你做完一个步骤你一定要人在旁边看，哎，对，没错，好，下一步机器就算画图画的再漂亮你还是得去 check 一下，
都是一条一条的人命了。如果他就算今天90%都是对的，你真的能舍弃那 10% 的人吗？对不对？
以医疗来说不可能，你就算99他都不敢放。
对，真的。
对，你就算进步99，真的没人敢。你一个人真的出事会很麻烦，讲得多厉害，你只要一个真的出问题你就惨，
还是会被打。对，被打死。
一定会被打，因为你不能说大数据啊，因为大数据是流行病学，那个只能看数字嘛。可是你临床就是每个病人都是这样，对病人来说就100分跟0分、啊、
是
没有什么我帮你治60分，你要么就是好要么就是复发，你没有中间的选项。对，
你是癌症放射科嘛，所以你癌症这方面一定比较厉害。我想问一下，我们听到的一些名词啊，像是什么基因检测啊、精准治疗，这跟科技医疗跟这些东西有没有关系啊？
如果你把生物科技也定义在这一块 AI 科技的话，应该可以算精准医疗。它有分几些不面向，比如说以我们放疗科来讲，有些基因可以说病人去抽血或者是验他的组织，天生对放射线敏感还是不敏感，你验出来他跟你说你就是细胞不太会修复，你对放射线应该是超敏感，理论上你照的剂量是可以低一点点。如果这个说他细胞修复能力超强，那个肿瘤很顽强，理论上你就该照高一点点剂量，而不是现在我们这种类似套餐式，就是说你鼻咽癌就该照到7000 CGY 或者是怎样的，你未来有机会你可以因为他的病去做客制化了。可是现在因为没有临床试验去帮你背书，其实你也不敢，因为万一你说他是比较敏感你就少照，他复发了，在没有临床试验出来之前大家其实也不敢这样做，这是第一个面向啦。然后第二个精准医疗嘛，对我们科第二个就是你要照得准，你肿瘤在哪里我就是往肿瘤那边照下去，跟需要照的地方照到，其他我就尽量去把它闪开来，就比较不会受伤。然后那个就科技在这一块就是以机器来说，比如说常跟阿台大他们在用质子治疗，那个质子的比较没有就是放射线达到之后后续的能量的衰变了，它衰变的速度比一般 X 光快很多，所以理论上来说它就可以照得比较准，你副作用会比较低一点点。第三个就是像抽血啊，验你的基因到底你是什么东西突变，然后去找药，可我觉得那个比较是在生物科技的一个范畴。
可是基因检测他们不是也要有一个大数据或 database 下去比对吗？他们是怎么比对的、啊、总不可能是人工比吧？
他没有 data， 他当时说机器去比的，就是你去验出来哪个位点有突变，他就是因为现在有 NGS 嘛，就是那个全人类的那个基因都被解码出来，所以你去验你可以去看到底你是哪一段有问题的。可是这个也有问题哦，因为就我前几天才在医院的精准中心听到人家说，因为每家厂商给的参数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花了不少钱，可是其实他没有验到，或者是他的测验没有那么准，你最后可能
这可以讲吗？你说大家的钱白花？
我没有说哪一家，那个厂商现在太多了，20几家，然后里面其实讲实话不一定每家都那么漂亮了，然后你那么漂亮的你也不一定能够会把你的 raw data 供给出来给医院。以医院端来说你现在只能够相信厂商给你的东西，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再做验证，所以你只能相信它是真的，它是国外大厂，我相信你不会乱搞，你现在只能说这个样子，可是他有没有乱搞说实话你不知道。
因为在台湾健保非常便宜，所以我们通常遇到这种状况就是看第二家医院跟第三家医院。可是您刚刚讲的部分，这个做这个数据报告是不是很贵，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第二家跟第三家？
哦，这个都是自费哦，你如果很有钱可以一直做啦，可是都是好几万，做一次就好几万好几万这样子下去。对，然后人其实也会变，就是如果你时间隔很长那个报告不一样，我们也会说不会意外啦，因为你经过治疗你的突变本来就可能会改变。对，像乳癌我们不是有什么三阴性三阳性 ,ER, PR, 荷尔蒙受体阳性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今年诊断好了，然后你说你是荷尔蒙受体阳性，你吃个就是说五年吃药吃五年你停药，然后再过10年你复发了。那个时候你去切片你搞不好就不是荷尔蒙阳性，你可能会变化。因为你在短时间，就比如说你 ABC 你做临床试验，你 ABC 都去验，你这个才可以真的跟你说出刚刚问题的答案，不然其实没有办法
了解。
因为医疗界很多就是你一定要讲求确定性啊， 可是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在讲几率跟不确定性。
这样听起来很矛盾耶。
矛盾啊。对，你一定要讲确定性，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它百分百你才敢用，可是你在做任何事情其实是没有百分百的。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关系到人命，就会出现这种很矛盾的状况。
对我们工程师来说，研发这些东西跟预测这些东西都是有几率性的，可是走到临床的时候，我们少那 0.1% 都不行。
其实以理论上来说是这样，每条命都不一样，
是，
然后每条命都一样重要，所以就是只有0跟1而已。
哇，这样真的负担很重，你们的压力真的很大。
我觉得医生看工程师最大的不同就是病人可能会直接在你面前拜拜。
嗯，是。
然后跟工程师一样，一个制程失败可能负担的跟你被出很严重的医纠，付的钱可能会也是一样重啊。可是已经是医生惨是惨在一条命就会这样不见，工程师比较不会看到一条命不见，
我们只会看到货物不见。
对，你们货物不见，钱不见，然后医生是你的钱不见，然后一条命也不见。
哦，这样压力很大，压力真大。
他是差在这边的。
我刚刚听到你讲基因检测或精准医疗都是国外大厂，那为什么都是国外啊？台湾明明在医学跟科技这一块明就都很厉害啊，那为什么好像你们在讲的时候都是要依赖国外大厂？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一块的速度好像不怎么迅速？
我觉得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啦。我觉得会有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台湾的给付制度，因为全民健保它基本上就是大锅饭嘛，然后大家去分一部分分一部分分一部分这样子的，然后你是用量去充钱，如果想要比较好的 income 你就必须去做更多的病人之类的，你才会有薪水嘛。可是你在做那么多事情的当下，你基本上你就把你要研发的能量就耗掉了，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或者是发展的一些东西啦。然后我觉得政府其实在这一块也没有太 support 一切，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好的使用者，可是你真的叫我们去发明一台东西我们做不出来。像现在达文西手臂，你台湾的科技业很厉害，可是真的叫你做一台你根本做不出来。然后像我们放疗机也一样。
那这跟国外差在哪里？为什么国外做得出来？
我觉得主要是钱欸，市场跟钱的问题啊。他们有市场，像我们放疗界有台机器叫螺旋刀 Tomotherapy， 它是一个蛮厉害蛮精准的机器，它其实是美国 Wisconsin 大学的医工系、物理系、医学系三院一起做出来。可是你觉得在台湾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吗？台湾现在你叫他自己做一台直线加速器可能都做不太出来。
是哦，你觉得是钱的问题？台湾明明就很多很厉害，
可是你卖不掉。我觉得主要是你就算有那个产品你也卖不出去。
你是说像我们纳智捷吗？
类似啊，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钱砍得很低嘛，你砍得很就是你又卖上去你又100多万，那我就想如果我再多付个50万我们就开双 B 了。
像我们在买那些半导体的设备很多也是一开始是买国外，台厂其实也慢慢的有几家有起来了，虽然我们的技术不可能直接达到曝光机什么奈米等级那种那么很厉害很厉害的那种，可是基础的已经慢慢在进步当中了，虽然可能台积电还不敢全部用了，但是我想问医疗这一块啊，会不会你也有看到相同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厂商慢慢的有在制作，
有在慢慢的期待，对，也是有这一块。可是因为我觉得台湾有个大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我的误会，我觉得台湾的硬体很强，可是软体好像相对的没有。
这个应该不是错觉，但是以医界来说，你觉得那个软体你们的感受在哪里？
对医生来说软体更重要，因为我们会用到的东西其实以你们来说应该算是小儿科。
那是哪方面？
就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功能嘛。就是我们如果只要让我们上班方便， 对你们来讲应该是最简单就可以做到的，可是我们找一些大厂来做其实并没有那么人性，就是科技业的不懂医界的，然后我们的需求他们听不太懂。一个东西如果已经做出来，然后又过了，就是说过了好几个月，它的优化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办法做得太好，对医生来讲。然后如果你在做那种科技医疗的方面，如果你软体界面大家看得很不舒服，就绝对导电了，一定不会有人去用。
所以你刚讲的都是问题咯，你看到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自己像我们医院也有一些系统，然后并不是很漂亮啊， 真的做的页面我觉得算很漂亮，可是真的用起来并没有到那么直觉化。
嗯嗯嗯。
然后我相信不止我们医院，很多医院应该也都会有这种问题。其实你用到的功能讲难听一点根本就那几个，可是你那几个你也没有办法做的像苹果或是 Android 的 App 一样做的那么一点进去它就要跳出来，你可能要点三四个步骤那个东西才会出来。比如说纸本签名，你给病人签，你签30秒搞定嘛，然后你要用这个，你说你要电子签章，你光是叫出那个东西就要花你一分钟，然后接下来呢你要再拿滑鼠或是再拿 iPad 给病人签，又要再花一分钟，然后你可能花了两分半的时间，还有包括电脑在那边读取的那个时间。然后如果你只是拿纸本，你可能已经签完十个人。
我帮工程师讲话，这听起来是 UIUX 的问题，这应该不是软体的问题，这是设计的问题。这些请的包商都是工程师而不是设计人员，我们要讲设计人员不能讲美工。
OK， 就是很多类似这种事，我觉得像 AI 也是这样，因为你如果很厉害的东西都超强超准，可是你很难用，
是
你就大家就其实会觉得很麻烦，
哦，会卡在那边就对
了。对，我觉得很对啊。然后你讲医生，反正我们是使用者，也要训练去配合这个嘛。可是你以病人端来讲，你根本就对他来讲是一个加分的东西，他根本更不可能去那。你说我就是看个病，我花时间去给你研究这干嘛？对他们来说，他们不可能做到这种事，
就是还不够人性化，就对。
那我觉得这块台湾相对比较弱一点。
可是你这样讲是一个比较级的概念，所以你看过国外什么的是比较快速的咯？
国外我自己讲真的我没看过啦，可是这是我目前以资讯医疗资讯端的东西，我自己的使用，我觉得没有一个东西是直觉化，
就是觉得我们的东西烂就对了。
对，然后连我们使用者用了一年，你都还有这种感觉，你更不用讲一个第一次看到的病，
了解了，
对，他一定会更发疯这样子。我们的病人又都六七十了，你就知道，像 podcast 他们听都没听过，然后你叫他用 Line，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这样
听起来好像不只是UIUX 设计的问题啦，就是怎么让科技医疗跟现实的第一现场，你们临床有一个更好的磨合。听起来就是完全上面的不懂下面的嘛，不懂你们第一线在干嘛，完全没有办法满足到你们使用者的感受。
对，然后到最后的成品，就是因为是主要是医生跟病人用，还有可能护理师也要用，然后变得可能医护因为我们这一块的我们懂，可是你给病人用，病人就断线了，因为你设计你就必须要全盘去考量。一块我觉得是帮助医疗嘛，第二块你也要用到病人，因为像去年不是 COVID， 然后就很多远端医疗啊什么什么，你万一病人端就很难用，你就根本不可能去发展。
那除了你刚刚讲到那些之外啊，你觉得科技医疗发展上还有会面临到什么问题？就我听到的来说好了，政府啊其实不准线上问诊，因为台湾法规其实不止在你们医疗啦，我们之前在做什么金融业啊或什么业，就是很多法规限制，你觉得这些东西是不是都会是一个进步的一个阻碍跟挑战？
它是一个阻碍，可是它也是一个保护啦，应该是这样说。线上问诊就譬如说我们没有办法讲的太细，就譬如说你是乳癌，你做了保留手术，你问我只能说对，你之后常规你就是该要去做术后的放射，然后你太大的肿瘤我们也建议要打化疗，我们大概就只能讲到这样子。然后你详细的什么你照多少剂量啊，你要打什么药剂量多少，那些就我的认知好像不太能够讲那么细啦，因为这是因人而异，不过它也是保护大家啦。
有人会觉得说，诶，国外啊或中国大陆那边好像大家都可以用，为什么你台湾就不能用？那因为你刚刚讲，医生刚刚讲到保护这两个字，是有什么案例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认知要跟大家宣传一下？
我觉得主要是你的个资啦，你没有办法百分百确定你的资料不会外泄嘛。哦，误诊也是一个，可是你如果他不是你的病人，你只是建议他你该这样照，我是觉得倒也没有真的误诊。
可是国外有一些已经变问诊了不是吗？已经可以在线上就是看诊。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法律还没有跟上，时代动得比较快，修法的速度比较慢。
以你们医生的角度，你们会觉得这样是好的吗？如果以后都可以在线上看诊的话，还是你们会想要说还是病人来你们医院比较好？
我觉得其实并行啊，我觉得可以并行，因为国外会发展这个，第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医院没这么多，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说你得癌症你一定不能到小医院，要到至少中心以上，可是比如说你在美国你可能开车就两个多小时太麻烦。对，可是台湾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有线上问诊，可是不应该占全部的比例的，可能6:4或7:3去分吧。
就算开放了，应该也不会大家都变成线上问诊呢。
我觉得年轻人会啦，老的还是要使用。对，然后我们科绝大多数是老人。
是是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有些病好像我们也不需要跑医院，像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带年长者去看一些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的慢性病，他也没有干嘛，然后就去拿药了。这些事情理论上应该都可以变成线上吧？
理论上就是，可是他病人必须要到一个地方去检查，然后是医院可信的一个检查，不然他还是得到医院。因为你比如说高血脂之类的，你还是要抽血啊，高血压还是要验血压血。糖尿病、血糖那些要验血，对，所以除非就是譬如说你跟某个单位合作，然后你信得过他的 data， 我觉得这样是 OK 啦，因为你有变化，你一定要回来调药或是干嘛。然后你刚提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啦，就是因为我刚一开始有讲到，我们现在我觉得还是在学术阶段嘛，并没有商品化，就是我们的 AI 系统，这也可能是因为某个公司跟譬如说跟汉文星光合作，我们最后真的搞出了一个我们觉得很厉害的东西。然后说我们拿到附近，比如说给荣总，荣总搞不好不相信我。
可是他们只要替换成他们的就好了。
对，然后你拿给台大，台大搞不好也不相信我。我觉得我们的资料到另外一个地方，人家不一定信。然后你说你真的拿，比如说荣总来到金光，我们也不一定百分百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台湾没有做那种院际一个某一间大公司，然后跟台湾大型每间医院都去合作。然后大家最后做出一个有共识的东西，目前没有到这样子，
所以现在有点战国时代就对了，大家都是自己搞自己的。
对，有点这样。对，可是目前这些公司并没有一家是台积电，你如果是台积电大家一定听你话，可是大家都是说我是新的 AI 公司，我是谁的 AI 公司，我是谁谁谁，然后就变得大家好像都差不多大，你也不知道到底谁厉害，然后会变得互相 PK， 可是你 PK 到最后就真的像你刚讲战国时代，然后变成你是你医院的特色，可是你要走到全国，或者是你西进啊，然后卖到全世界都会有点问题。
哇，像这样听起来挑战跟问题还蛮多的。可是这样子，国外会有类似台积电这种医疗科技医疗的公司吗？比如说大家都信他的，有可能吗？
像我知道韩国有些那个叫什么？就是刚讲看就是影像科辨识的那个，他们已经有些厂商已经插旗台湾了。
哦，是哦，都插旗海外就对了。
对，台湾其实在这一块已经输了，就是我还不清楚是什么医院啊，可是人家已经一个国际化产品过来了，台湾还没有能够走。
哇，真的要加油。
就我所知是这样，所以你这个至少就落后两三年了。
听起来不止啊，我听起来不止啊，
就你这个就落后很多啦。
对啊，他们要先自己国内弄完再插旗海外，
人家真的都已经插旗进来，结果台湾还在就是我们跟某间大学的什么系合作的那个阶段。
所以现在在台湾呢，科技医疗这一块都是某个医院跟某个新创或者是大学在合作的阶段咯，目前咯。
我听到的都是这样啊，就是还没有什么真正就是 ABC 医院都用某个系统的这个状况好像还没有。
那这样真的大家要努力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一个特色啦，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专长跟比较厉害的地方，可是缺点就是你没有办法团结对外，然后就可能市场只有在台湾就会变得做小这样。
你还要补充的吗？
我这边大概是这样啦，因为我们科理论上是用电脑用最多的一个科，可是其实我们也还没有真正的能够做到完全自动化，因为理论上像你刚提的就是病人来他就排队，然后机器会把你带上桌子，然后医生可能早就决定你要治疗什么地方，他就会做好那个地方的定位，中间碰到的问题机器都帮你解决，接下来你就到 跑计划那边，电脑可以很快的告诉你你要治什么地方，你哪些地方要闪，然后人在确定之后你就再往下走，直接在自动化的用电脑去跑出你的治疗计划，电脑都做得到理论上啊，可是我觉得因为你是牵扯到人命的东西，所以就算做得到我觉得也不可能完全不用人类，而且如果真的全部用人类那大家都失业
这倒是真的。
对，除非你移民嘛，不然移民外太空，不然全部失业。
外太空没有外太空病毒啊
到时候你才那个时候还我们才是原始人，你如果真的发展成这样你就是应该要移民，我觉得三十年后有可能的，有可能会做到这个样子。然后你人力可能就只需要三分之一啦，你就不用那么多人。然后这又会有新的社会问题，
人类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不完的。
你这么多专业人才，他们以后怎么办？关于科技医疗，我觉得还是在一个 研发阶段啊，可是它现在大家都在讲元宇宙，虽然我们是外行，可是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可以未来会合体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哎，讲到这个，搞不好以后大家上去是看国外的医生了。
当然会讲中文啊，然后他的中文也不能是像Siri那种声音，然后你还要会讲台语的，就算讲的不好，还是要讲出台语来。
这是你在第一现场的感想吗？而且啊，翻译错就完蛋
了。有可能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像美国他们在好几年前，他们的一些影像科早就外包给印度了。
其实很多东西都外包给印度，
很多都是外包啦，就是可是我们科因为会牵扯到你必须来做治疗，要用到机台，所以你这个真的要外包还有问题。可是你说看诊未来会不会一个地球国，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国，谁知道宝宝会不会怎样，那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
今天整集听下来啊，科技医疗的路应该只是刚起步，好像要爆发的时代。毕竟很多科技都已经到位了，只是像法规啊、医疗第一线使用者的体验等等许多问题尚未被克服。期待之后真的有很多可以帮助到人类的医疗科技诞生。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结束咯，很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